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方正电子的分析师王海维，今天主要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就是近期我们主要推荐的半导体板块啊。其实我们前几次这个电话会议有反复强调过这个国产算力，包括自主可控整个产业链。那现在的话就是我先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就是涨价平衡，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模拟 IC 整个板块啊，其实表现是非常亮眼的，而且近两周以来，其实整个模拟 IC 都呈现出来一种就是底部啊，就是在向上的这种趋势里面。这里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一些就是基本面的变化啊。然后我先做一个模拟 IC 就是板块的重大推荐。那第一个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其实从去年开始啊 ，TI 就已经在陆续的涨价，然后现在的话，可能陆陆续续进入到这个就是一个落地的环节。那么在去年底，包括 ADI 也都提了这个一轮涨价，然后 ADI 的落地它是就是直接针对所有客户进行了一个普涨，然后 TI 呢，根据我们的这个渠道的一些验证，那么去年底的话，可能在去年底之前，可能还是由于有些重点客户他们还是没有实现一个普涨。那么这一轮的话，我们看到其实TI 已经在今年开始就是包括这一次最新发布的这个涨价函它会第一步就是先落地一下普涨这个我们就是也在持续跟踪一些渠道的情况。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价格上的一个变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AI 相关的其实整个模拟 IC 我们看到很多环节，就是包括光模块，然后 PSU 三次电源这些里面其实都是有相应的这个就是 AI 服务器的相应的这个应用。那这里面我们分开来看，就是光模块这一块，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 EML 光模块到这个硅光光模块这里面用到的这个从 400G 到 800G 到 1.6T 里面用到的这个模拟 IC 就是单模块的这个价值量是显著提升的。然后我们国内的这个龙头公司包括深茅股份Swift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些光模块公司的这个供应链里面。那么我们也都看到光模块未来两年的整个的增速非常的就是是非常快的。然后我们国内模拟 IC 公司呢，可能在25年的时候，我们的存量或者说我们的敞口来说，是相对来说可能龙头公司都是在10个点附近这样一个规模。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随着整个光模块市场的一个放量，那么龙头公司它的敞口可能逐渐从15个点变成20个点就逐渐提升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光模块，然后包括既有量也有价的这个逻辑然后从国产替代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国产化率的话其实水平是相对比较低，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全球的这种供应商，它对中国的这种或者说对国内的公司有很多这个供货的交期等等这些问题包括涨价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因素，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整个供应链就是在国产化这一块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所以我们看到国产化率会越来越高。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光模块市场里面的这个跟 AFT 相关，然后也是跟我们模拟 IC 公司相关。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光模块这个里面增加的这个模拟 IC 的这个市场规模大概有我们经过我们的测算大概有200亿人民币左右。那么龙头的公司如果能有就是合计能有 20% 到 30% 的一个份额的话，那其实增量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现在模拟国内的模拟 IC 的公司的龙头公司可能也就是25年的这个水平，可能也就是40亿的这个营收规模。那么如果说光模块这一块有200亿的一个市场的话，那对个股来说它的敞口或者增幅是比较大的。 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AI服务器 在光模块这一块的一个增量。那么第二个呢是 PSU 的啊，就是这个就是里面一级电源相关的这个就是 PSU 里面用到的这些隔离类的这些产品。那么我们看整个市场也大概有大几亿美金的一个规模。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国内的像这龙头的纳新威啊，那么它在这个隔离里面的这个份额是占比是极高的啊，然后而且这个整个的供应格局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公司的话这一块包括今年的主要的主流的这些客户啊，就是订单量都是增速比较快的。那么公司的一季报也是创了模拟 IC 国内模拟 IC 的这个营收新高，然后这里面包括储能工业啊 AI 服务器等等都做出了显著的这个贡献啊，对，所以我们在这个 PSU 里面我们看到尤其美金的这个纳新威的这个催化也是比较明显的，对，这个可能之前市场的关注度并不高，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去重点关注一下 PSU 里面隔离器这一块对于纳新威的一些催化，包括客户的这个订单能见度等等都是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三次电源，那三次电源呢其实就是给 CPU 和 GPU 供电的这个模块过去就是从12伏变成1伏或者 0.9 伏这样的一个电压去给我们的 CPU 或者 GPU 去供电。然后这里面的话我们整体的市场规模我们大概算下来也是100多亿人民币的一个市场空间。然后我们国内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还是在像捷华特啊，包括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像南星科技啊等等这些公司，包括纳新威也都有相应的这些布局。那么未来我们看到会形成国产的这个三次电源领域里面很多客户的一个重点突破。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就是Docker MOS 加多项控制器那未来在我们国产算力卡也好，或者说在全球的这种国产算在全球算力卡的整个的催化下，可能国际的主流公司它的供应链会相对更为紧缺。那么后续的话我们国内公司可能也会迎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机会，因为整个市场规模也有一两百亿的接近两百亿的一个空间。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国内模拟 IC 公司的体量可能还是个位数的一个级别，那么未来的话我们看到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空间。所以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关注一下三次电源这里面就是既有的这个捷华特，然后后续的话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关注一下南星和纳新威，就是这两个公司也在布局相应的三次电源的这个模块。那第三个大点呢就是关于模拟 IC 的位置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主要一个就是价格的变化最近我们看到就是龙头的TI 或者 ADI 他们确实在落地这个普涨那这个对于国内模拟 IC 公司来说确实是非常受益的一个现象。因为历史上来说 TI 跟国内的像纳新威为代表的这种新兴企业，或者说我们国内在一些专注领域里面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可能形成了比较持久的这种价格战，导致大家的这个毛利率都下降了十几个点甚至到二十个点这个附近，那么可能车规的很多毛利率都打得非常的低。那么这一轮的话我们看到龙头公司由于成本也好，或者说下游的实际的需求拉动也好，包括TI 也多次强调这个工业啊储能啊这个需求是非常旺盛，包括这个服务器相关的这些下游的需求是确实持续性和能见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整体的这个需求的提升我们看到确实大家的整个的价格或者策略都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国内从价格的维度来说的话，纳新威在三月底也发了这个涨价函，那么后续的话龙头大哥的这个领涨，然后再加上我们供应链环节这个 BCD 工艺等等或者代工以及封测环节的整个的材料成本的一些上升，那么我们判断就是预计未来在随着你的产能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可能产业链都会适时的做一些根据供需关系来进行一些价格的变化。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价格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订单能见度就是尤其是 AI 服务器相关的就是分为刚才所说的三大块的一个内容。这个我们也是建议各位领导重点关注一下，因为 AI 服务器可能历史上大家很少关注到就是模拟 IC 这个板块，但是我们看到模拟 IC 就是我们国内的模拟 IC 目前还没有出现10亿美金的公司我们的体量营收体量也就是在40亿人民币左右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看到光模块加上 PSU 一级电源加上三次电源，我们看到整个对于就是我们国内的模拟 IC 公司整个市场加起来来说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增量，或者说绝对值增量来说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未来的话，我们认为模拟 IC 就是这个板块，它会在 AF 级的带动下，有很多龙头的企业能快速的实现一个收入的增速。那么第三点就是关于我们说的这个位置的问题，就是板块的位置。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历史上大家对于模拟 IC 的认知，或者说对于模拟 IC 这个板块的认知，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偏周期然后的一个板块。然后我们看刚才其实也看到就是有 AF 期的拉动，对吧？位置也是处在非常底部的一个位置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大家历史的这个就是可能关注度最近就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也是重点推荐了几个标的，一个是纳新威一个是这个盛邦股份，还有一个就是在绝对底部的南星科技，然后后续也关注一下公司在车规以及服务器相关板块的一些电源模块的突破。对，大概就是在模拟 IC 这几个这个板块里面，当然还有就是三次电源做的目前来说比较领先的捷华特然后后续的话就是各位领导有关于就是模拟 IC 这个板块包括目标市值等等这些，也在欢迎我们联系我们方正电阻团队，我们在线下做深度的这个 PPT 的交流。对，然后第二个大的板块呢就是国产算力这一块，其实我们重点有看到的就是国产算力就是相关的这个，我们其实之前也做了相应的这个汇报一方面是国产算力卡，当然近期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拜访事件可能有所调整，但是我们看就是不管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说，我们国产化力提升就是在算力卡这个领域里面是不可逆转的然后包括我们看下半年有很多新品的有竞争力的产品进一步的释放，包括我们在制造环节就是也有这个良率的提升，包括新增产能的突破。那么后续的话，我们看到在先进制程制造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也是坚定就是龙头公司包括中芯国际和华力都有非常大的这个投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看走的比较靠前的确实还是这两个龙头公司，然后再像 N 加2做大算力芯片的话，其实国内的两个 Fab 厂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突破。那么未来的话，随着产能的增长包括良率提升，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核心的厂应该会有在这个盈利方面应该会有一些逐季的就是波动上升的一个趋势。因为对于一个良率目前来说还是处在一个波动上升的厂区来说，我们认为就是它是季度间的这个数据可能波动还是会相对比较大，但是我们认为整体的趋势是向上的。所以当前这个位置呢，我们看绝对底部的就是中芯国际和华虹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非常低的位置。那么可能很多领导也是质疑说这个板块的弹性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未来国产算力卡的放量，然后包括产能的瓶颈就是供给侧的这个瓶颈还是处在产能这一端。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去重点关注一下本周就是两个 Fab 厂的一个一季报财报的发布，那么我们到时候会再做重点的这个解读。那么第三个就是国产算力相关的先进封装，这个我们历史上也做过多次的这个强调，这里面包括了就是 CoWoS 相关的一些封测。当然从整个先进封装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像这个 AMD 这个敞口相对比较大的这个通富微电，然后还有像这个永基电子目前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底部的位置对，就是我们看国内的这个盛和精微上市以后已经到达千亿的一个千亿就是接近2700亿的一个市值那对于传统的这些封测厂来说呢，可能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底部的位置。那么从 CoWoS 的整个产能来说的话，我们看到才全球吧大概应该有16万片每个月的这个产能，然后对应全球的算力卡应该是1600万颗的量。那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卡来说的话，可能包括我们国内的有效的 CoWoS 的产能来说的话，目前还是处在一个 起步的阶段，那么我们为判断从行业或者说从产业趋势上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包括我们也看到像长电啊、重复啊等等这些公司都发布了比较高的这个资本开支的预期。那么我们认为未来在 CoWoS 国产算力相关的这个就是扩产方面啊，会非常的有这个增速会非常的快，然后相应的公司啊，由于这个算力公司啊多点开花，或者我们国产算力卡的充分放量，我们认为这些就是先进封装相关的厂商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投资机会。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传统业务这一块，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主业的公司表现都是非常强劲的，就是包括通富和永基，那么传统的这个业务的稼动率也都处在相比往常都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位。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也能看到，就是现在第一步呢，可能还是一些原材料成本的一个上涨的转嫁。那么后续的话，我们在坚持就是跟踪这个稼动率，如果说带来的这个景气度，包括海外的需求等等，外溢啊，就是台湾系的这些产能的封测产能外溢啊，让我们国内这些封测厂都有充分的受益，那么我们认为整个稼动率会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位啊。对，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空间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像通富的话，其实最近这个关于 CPU 的这个逻辑，可能大家也都有这个配比的逻辑也都有强化啊。那可能确实从 AMD 和英特尔的这个公开说明会上，我们确实看到 CPU 未来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投资机会。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强推这个通富微电啊，因为从公司25年的这个营收数据来说的话，大概 60% 到 70% 啊，这个营收敞口都是来自于 AMD。那么 AMD 呢，大多数的这个CPU 产品都是在通富进行一个封测。那么未来的话，我们看 CoWoS 这个产线的话未来公司也会配合就 AMD 去做一定的研发进展等等。包括国内的这个 CoWoS 的产能公司现在可能产能体量还是和友商相比的会略低，但是未来公司也投入了相对来说比较大额的这个资本开支，所以也是建议各位你们要去重点关注一下通富微电。那么第二个标的呢，就是永基。永基目前的市值大概是200亿左右。那么我们经过我们的测算啊，包括公司目前就是国产算力卡相关的这些封测，也都已经有这个送样也都有送样这个主流的这些算力客户那后续的话，我们认为如果就是客户的这个验证节奏通过，然后我们建议就是因为对于永基来说的话，它的目前的这个体量，就是收入规模体量包括市值规模上来说，都是具备很大的这个弹性的，尤其是 CoWoS 这个产能的一些快速的放量。对，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是会持续跟踪跟公司在这个 CoWoS 相关的这个业务的一些客户验证的进展届时再做重点的汇报。所以的话，在封测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还是持续重点推荐就是建议各位领导去关注一下先进封装就是这个板块对于在国产算力卡这一块的一个催化。然后的话，就是第三个大的板块，就是在半导体设备板块。那其实的话，今天我们可能用我们这一段时间刚好年报发完，我们可能也跟很多的半导体设备公司进行了一些交流。那么从四月份三月份的这个新签订单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充分受益于就是我们国内的两层，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然后包括我们两层的尤其像长青的一些上市可能还是在持续的推进过程当中，那么对于整个板块的这个催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两层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在公开场合可能也都说过，就是今年的扩产加上明年相对今年的扩产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包括同时我们长青还有国产化率的一些设备提升，那么对于主线的这些半导体设备公司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新签订单的一个弹性。那么我们可能看到四月份的半导体设备的新签订单都是非常好，包括很多龙头公司一季度的新签订单能见度就很饱满。然后第二个是先进逻辑，那么我们看到可能在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因为我们先进逻辑的一个整体的产能的扩充还是处在一个持续就是进展的过程当中，然后也是自上而下多点开花的一个过程。那么后续的话，我们看到可能这一块也会给市场带来一些边际变化。 因为我们可能在历史上对于两横的这个认知是比较强的，然后在经济逻辑这一块可能大家还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些预期。那么后续的话，我们看到随着订单的落地的话，我们可能会给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带来一些边际的变化。第三个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半导体设备板块的这些标的啊，主要就是北方华创、华海清科和新源威，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在重点推荐的三个半导体标的。对，然后像北方华创的话，我们一直是坚定的看好啊，就是这个龙头公司、平台型公司的新签订单的增速啊，包括这个绝对值，以及我们看到一季度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后面公司在先进逻辑的一些催化。第二个就是华海清科，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整个 CMP 的这个两个存储厂商的订单都是非常好，然后包括一些 VPI 订单都可能是大幅度超过市场预期的一些订单。那么同时的话，公司的这个新签订单的增长幅度啊也是比较可观的啊，所以我们当前这个位置也是重点推荐。第三个就是新源威，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公司的涂胶显影就是 truck 啊，就是也还是说我们目前是国内的有具备稀缺性的这个品种。另外的话，在先进封装里面的临时键和叠键盒啊等等啊，这些里面公司都是有比较强的一些敞口。那后续的话，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可能在三季度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边际的变化。这个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去重点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的这个汇报呢，其实我大概在做一个总结啊，就是在涨价的板块领域里面，其实我们重点推荐的就是像这个板块里面的这个模拟 IC，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表现都还不错。那后续的话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去重点关注一下像这个底部的纳新威，然后盛邦，然后还有这个即将就是有一些变化的南星科技啊。第二个大的板块呢，就是在算力，国产算力相关的这个新源股份，然后在制造环节的中芯国际和华虹，在制造环在封测环节的通富和永基啊，然后就是半导体设备环节的华创啊，然后华海清科和新源威。然后后续的话，就是各位领导如果有相应的这个感兴趣的个股或者板块性的问题欢迎联系我们方正电子团队后续的话可以跟各位领导线下做深入的交流今天的电话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领导的时间。
感谢大家。